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跟我们分享了所罗门的统治以及他怎么样求智慧。今天我们要研读关于所罗门怎么样继续的为建造圣殿做准备，并寻找一位有技术的督工来监督这项工程。如果您有圣经，请打开历代志下第二章，从第六节开始看。请查克老师分享今天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跟我一起来查考主的真道。今天呢，我们来研读历代志下第二到第五章。但愿神的话语滋润我们的心灵，使我们得到饱足。弟兄姐妹，我希望您能来信谈谈收听这个节目的心得。来信请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地址，或者发电邮给我也可以。从圣经的记载，我们看到所罗门要求西兰王至少要派一位有技术的工人过来监督建造圣殿的工程。这个人呢，必须是一个聪明的巧匠，懂得雕刻和各种不同的艺术品，也懂得铸造等等所有的技术。因为所罗门要替神建造的圣殿将会是献给耶和华的一座荣耀的圣所。所罗门跟希兰王定下了条约，答应给对方的伐木工人小麦20000戈尔，这应该是磨成的面粉。一戈尔呢，等于10普色。所罗门要供应他们这个分量的面粉。历代志下第二章的第10节说，大麦20000戈尔，酒20000巴特，油20000巴特。一巴特呢，大约是8加仑。所罗门愿意付这些巧匠，那是相当大笔的年工资。历代志下第二章第11到15节继续说，推罗王希兰写信回答所罗门说，耶和华因为爱他的子民，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又说，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赐给大卫王一个有智慧的儿子，使他有谋略聪明，可以为耶和华建造殿宇，又为自己的国建造宫室。现在我打发一个精巧有聪明的人去，是我父亲希兰所用的，是但支派一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是推罗人，他善用金银铜铁石木和紫色蓝色朱红色线，并细麻制造各物，并精于雕刻，又能想出各样的巧工。请你派定这人与你的巧匠和你父我主大卫的巧匠一同做工。我主所说的小麦、大麦、酒、油，愿我主运来给众仆人。于是他们签订协议了。历代志下 第二章的十六节说，我们必照你所需用的，从利巴嫩砍伐树木，扎成筏子，浮海运到约帕，你可以从那里运到耶路撒冷。工人呢，从利巴嫩砍伐树木，把香柏木的树干捆成大的筏子，顺流而下，进入地中海，来到当时以色列唯一的港口，就是约帕港。接着呢，工人们从约帕透过陆路运到耶路撒冷去，那大约是30英里啊，可能40英里的距离吧，那是相当艰巨的工作。难怪他们需要用7万名工人来搬运这些木头。历代志下第三章第一和第二节说，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罗门作王第四年二月初二日开工建造。所罗门开始在摩利亚山建造圣殿。我们在那里听过摩利亚山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回到创世纪里去看看。在创世纪第22章，神试验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称那个地方为耶和华以勒，意思是耶和华必预备。他预言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稍早前呢，亚伯拉罕说，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多么有信心的预言呢，神必定自己预备祭牲。于是呢，他称那个地方为耶和华以勒。接着呢，引述之前的预言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这样以色列民敬拜和献祭的地点呢，就从基甸迁移到耶路撒冷，圣殿就盖在摩利亚山，就是神指示亚伯拉罕献上他儿子以撒的同一座山上。而且呢，亚伯拉罕还预言说，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实际上圣殿是建造在摩利亚山的山坡上，而不是盖在山顶上。摩利亚山的山顶呢，其实就是各个他山或者是独楼地，就是那个头颅的所在地，也就是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之所在。耶稣基督的牺牲完全应验了亚伯拉罕的预言。好了，我们讲到摩利亚山。挺有意思的是，圣经不断地把这个地方明确地给我们点出来，让我们知道以致神能够把旧约中有趣的预表和预兆与在新约的相关应验呢联系起来了。所以献上以撒的地方就是神所预备的。所罗门在摩利亚山的禾场那里开始建造圣殿。历代志下第三章的第三和第四节说，所罗门建筑圣殿的根基乃是这样，长60肘，宽20肘，都按着古时的尺寸，就是圣殿本身的建筑大小。殿前的廊子长20肘，与殿的宽窄一样，高120肘，里面贴上金经。这是圣殿的大小，在它里面呢全都贴上金经。历代志下第三章第五到第八节说，大殿的墙都用松木板遮蔽，又贴了金经，上面雕刻棕树和链子，又用宝石装饰殿墙，使殿华美。 所用的金子都是巴瓦因的金子，又用金子贴殿和殿的栋梁、门间、墙壁、门栓，墙上雕刻基路伯，又建造至圣所，长20肘，与殿的宽窄一样，宽也是20肘，贴上金金，共用金子600他连德，或者按每安是30美金价格嘛，大概是180万美金。今天这个价值多少呢？你自己去计算吧。这呢只是至圣所内部而已啊。所以呢，所罗门建造的这个圣殿的价值，在当时大约要好几亿的美金。历代志下第3章第9到11节。金钉重50舍克的楼房都贴上金子，在至圣所按造像的法子造2个基路伯，用金子包裹，2个基路伯的翅膀共长20肘，这基路伯的一个翅膀长5肘，挨着殿这边的墙，那一个翅膀也长5肘，与那基路伯翅膀相接。这里讲到基路伯的翅膀长度，他们的翅膀中间相接的。请记住，这是天上样式的一个小模型。至圣所是天上样式和神宝座的一个小模型。神宝座上的基路伯呢，就跟约翰在启示录所看到的，以及以西结所看见的一模一样。历代志下第3章第14和15节，又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直幔子，在其上绣出基路伯来。他们把基路伯的图样呢绣在幔子上，在殿前造了2根柱子，高35肘，每柱顶高5肘，这大约是47又1/2，大概是50英尺高吧。历代志下第3章15节到历代志下第4章的1节，在殿前造了2根柱子，高35肘，每柱顶高5肘，又照圣所内链子的样式做链子安在柱顶上，又做116安在链子上，将2根柱子立在殿前，一根在右边，一根在左边，右边的起名叫雅金，左边的起名叫波阿斯。历代志下第4章的1节，他又制造一座铜坛，长20肘，宽20肘，高10肘。这个铜坛呢是给献祭用的。历代志下第4章的2到4节，又铸一个铜海，样式是圆的，高5肘，径10肘，围30肘，海周围有野瓜的样式，每肘10瓜，共有2行，是铸海的时候铸上的。有12只铜牛驮海，3只向北，3只向西，3只向南，3只向东，海在牛上，牛尾向内。12只铜牛全都是脸朝外，铜海在铜牛的上面。历代志下第4章的5节说，海宽1掌，边如杯边，又如百合花，可容3000巴特。你可以想象这幅画面呢，铜海能够盛24000加仑的水。今天如果要铸造这样的器皿呢，近乎是不可能的。一个用铜铸造的游泳池啊，7又1/2英尺深，15英尺长，厚度呢大约是6到8英寸。这里呢是给祭司洗碟用的。在它的上面呢还铸造各样美丽的装饰。 有花朵、百合花等等。他又铸造了另外的十个洗涤用的盆，给祭司洁净的器皿。当然呢，献祭的时候会沾上了很多的血啊等等污秽的东西，所以呢，祭司必须要洁净自己，把身上沾到的血洗干净。还有呢，献祭之后那些个刀和其他的器具也会沾了血，所以呢，都要去洗干净。而这个十个盆呢，就是用来洗净所有不同的器皿，而大的洗濯盆呢，是让祭司洁净的时候使用的。历代志下第四章第七到十五节继续说，他又照所定的样式造十个金灯台放在殿前，五个在右边，五个在左边，又造十张桌子放在殿里，五张在右边，五张在左边，又造100个金碗，又建立祭司院和大院并院门，用铜包裹门扇，将海安在殿门的右边，就是南边。护栏又造了盆禅碗，这样他为所罗门王做完了神殿的工。所造的就是两根柱子和柱上两个如球的顶，并两个盖柱顶的网子和416安在两个网子上，每网两行，盖着两个柱上如球的顶。盆座和其上的盆，海和海下的12只牛。第18节说，所罗门制造的这一切甚多，铜的轻重无法可查。实际上呢，他们在约旦河的粘土地带铸造了这些器皿，然后呢再把它运到耶路撒冷。历代志下第四章第20到22节说，并金金的灯台和灯盏可以照例点在内殿前，灯台上的花和灯盏并蜡剪都是金的，且是纯金的，又用金金制造镊子、盘子、调羹、火鼎。至于殿门和至圣所的门扇并殿的门扇，都是金子装饰的。历代志下第5章第1到第3节，所罗门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工，就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放在神殿的府库里。那时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各支派的首领并以色列的族长招聚到耶路撒冷，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西安，运上来。于是以色列众人在7月节前都聚集到王那里，这应该是吹角节的时候。历代志下第5章第4到第10节继续说，以色列众长老来到，利未人便抬起约柜，祭司利未人将约柜运上来，又将会幕和会幕的一切圣器具都带上来。所罗门王和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众都在约柜前献牛羊为祭，多得不可胜数。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内殿，就是至圣所，放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基路伯张着翅膀在约柜之上，遮掩约柜和抬柜的杠。这杠甚长，杠头在内殿前可以看见，在殿外 却不能看见，直到如今还在那里。约柜里唯有两块石板，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后，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所放的。除此以外，并无别物。本来呢，在摩西制造这个小约柜的时候，他们呢不但把神刻上十诫的两块石板放进去，而且呢也放了亚伦发芽的杖和一罐玛拿。但是到了这里的时候呢，约柜里曾经被非利士人夺去，而且呢搬来搬去，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根据记载，在约柜里面呢只有那两块石板了。我常常想啊，如果这个约柜能够再次被发现，哇，那将会是多么叫人兴奋的事。这个小小的用皂荚木造的盒子，外面呢贴上了金经。如果神刻着十诫的那两块石板还在，而且被人发现的话，哇，那将是何等重大的考古发现呢？我敢肯定，神让它丢失的，因为像这么神圣的一件遗物呢，人们必定会去膜拜它。所以我敢肯定，是神故意让它隐藏起来了，不给人发现到它，免得呢，人会把它当作偶像来膜拜。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查考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继续来查考历代志下的第五章，请您继续按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弟兄姐妹，圣殿的建造工程即将完成，大卫的梦想现在由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实现，神对大卫所做的应许也应验了。待会儿查克老师要回答听众的问题，请继续收听。今天这个问题是关于神的应许，这位听众这么说：亲爱的查克老师，神的应许真的会实现吗？圣经中有这么多神的应许，我当然希望自己能够得到这些祝福，但有些应许确实很严厉的，我不希望这些应许应验在我的身上。请问，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神的应许呢？
我确实相信是这样的。我们不是这么唱吗？圣经中每一个应许都是属于我的，每一章、每一节、每一行，全是属于我的。因为这书上的每一个应许都是属于我的，所以我活在神神圣的爱中。我相信神已经赐给我们极其丰富的宝贵应许，所以我们借着一些应许领受了神圣的本质。有些应许呢是专门针对那些不顺服神的人，当然我不要做个不顺服神的人，但是如果我们顺服主，单单的寻求他的面，就会领受到美妙的应许。
非常感谢查克老师为我们做深入浅出的解释，下回我们将继续查考关于以色列领袖们对耶和华的赞美和敬拜，请继续关注今日灵粮节目。 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